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哈，并不是说离我们很远，
对。
真的就是实际上是我们生活就在我们的周围，可能我们就能够看到的是这样一个群体，
是啊。
这个特别的朴实，然后真的是他们勤勤恳恳一辈子的这样一个群体。但是等到他们老去，对吧？他们的健康、他们这个养老这些问题的话呢，就怎么讲？就是它是既现实，又
对，
就是，
又有点扎心，又
哎，
有点聊起
真
来就
的。
其实心里其实是很不舒服的。
今天这个话题虽然有点沉重哈，但是呢，我们也觉得在感性之外的话，我们作为这个保险的从业人员，我们也希望能够给到大家一些理性的这样的一些分享和建议。我们无论是说作为子女也好，作为这个从业人员也好，我们觉得都有这样一个责任去看见这个群体，去给到我们力所能及的这样的一个支持。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保险家，我是主播刚哥。
我是主播清辉。
对，今天我和清辉一块聊聊农村老人的这个养老和医疗问题啊。
啊，对，今天为什么会选这个主题呢？就是我们在讨论今天要探讨的这个话题的时候哈，刚哥就跟我分享了很多今年他过年回家然后看到的一些见闻。哎，我觉得这个话题其实真的还蛮有普适性的，所以今天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对，今年过年回家，然后因为现在的话时间自由一点嘛，我是提前回了一下啊，对，然后这样的话就是说
在
也
家里待的
对
时间比较
待的比较
长
长一
了，
下，然后也走了一些这种亲戚啊，也见了一些这种朋友啊、同学啊，是不是啊？但这里面自然而然也见到了，就是说我们的这种父辈啊，他们的一个状态啊，就是我们看到现在农村的话，确实有一个比较代表性的一个现象，就是农村的这些父辈，他们确实也进入了这个养老的这么一个年龄
阶段
吧，
了
啊，一个阶段
对
啊，
对
对。
对，
但是他们现在就是说，给他们接触起来有比较强的一个感受，什么？就是他们还在他们的这个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然后还在自己就是说想办法能有一部分收入啊，就是说，有的在农村里面，然后开辟一些这种小的这种菜园啊，种点菜啊去卖啊，还有部分就是说，觉得这个身体还行，有一些机会可能进到这个一些的这种公司啊，或者一些这种单位啊，去做一些这种，帮别人然后值个班呀，对，还有一些就是说，特定的一些职业，比如说帮别人做做饭，或者类似于这种家政类的啊，是这样子啊。
对，听起来就是他们可能怎么说呢？就是那种手停口停哈，就是
对。
特别担心，就一旦要是不接着工作了，或者说不去劳作了，可能就没有收入了，是吧？
对，因为农村来说，相比来说，它的这个劳动强度是比较大的啊。然后一旦就是说这些老人呢，就是说，因为过往的这种劳作的这种强度，他们身上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这种疾病啊，或者对他的这种劳动能力啊是在下降的。但是反过头来想，就是说，一旦这个没有这个收入了，没有进项了，很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的这个就要不花自己的积蓄啊，然后要不就是说，就得有是不是有子女的一些这种赡
帮衬
养、帮衬
哈，
呀？然后对，但是这些农村的老人大部分来说，我觉得可能就是说跟他们的这种成长环境啊、生活习惯啊，然后都是比较有关。他们又比较好强，还是在自己就是能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还是想给自己然后去有一点收入啊，
明
然后贴
白。
补一些家用啊，这样
对，
子
就不
啊。
只是基础生活，就像您说的，可能还要考虑一下未来，如果要是生病啊什么的话，还得要攒一些钱哈。
对的，对的，是这样子。
哎，那我不知道刚哥就是，包括像今年过年的时候，我看哈，像三联生活周刊也写了一篇关于这个城乡居民养老，就是关于这个，就是即使农村的老人，他们也是可以参加到这个国家整个这个养老金，就基础的这个社保养老金体系里
对，
头的。
这个问题呢，其实这也是得益于国家政策啊。现在农村的这个老人达到这个年龄之后，他也可以领农村的养老金了。现在的一个平均水平大概，我了解的可能就是200多块钱左右嘛，现在的水平啊，这个水平呢也不是说一开始就这样子。我感觉最开始的时候可能大概就是5、60块钱，然后这么多年一直是，然后去再调整嘛，国家也在去涨嘛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说，农村呢就是相比较来说，它的这个生活成本啊或者怎么样支出的这种项目啊要低一些啊，但是实际上来说，从这个养老金的水平来说，其实客观来说其实还是有些不够的
明白。那你所看到的就是这些农村的老人，他们参加这个 这种城乡居民养老，就是这个参保，这个人多吗？
应该说的话，就是说现在的这些老人们，或者说他们的一些子女啊，这种意识还是上来了。就是我记得好像刚开始的时候，好像就是说有各地的政策不太一样啊。
对对对，
在我们那就有的，就是如果是你的家庭条件可以，你可以一次性交。然后呢，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说，可能就是说这个家庭这个经济状况，然后呢可以分批分年嘛，然后这个就拉开交，这也是一种情况。但是呢，就是类似于国家推行的政策啊，然后类似于之前说的，就是这种农村的合作医疗一样，农村的养老啊，它是需要有个渐进性的一个过程的。
明白
啊。但是我能感受到这些已经领了这些养老金的老人来说，哎，他们还交流过程当中，虽然说可能不太多啊，这个金额啊，但是他们自己心里大部分来说还是挺认可这个政策，挺感激国家的这个政策的一个推行啊。给他们来说，因为每月或者说因为各地的来说，有可能就是每月啊或者双月啊或者怎样的话，那么他们可以去自己去支取，是打到他们自己的账户里面，对吧啊。对他们来说，相当于是国家每月给他们发了这个工资啊，他们的心理感受我觉得来说是一个自己可以期待，可以去，这个钱虽然不多，但是他也可以在他的这个范围之内去做一些相应的一些安排的。
明白了。所以就是您提到的，可能这个老人或者他的家庭有这种意识的，如果参加了这个基础的城乡居民养老的话呢，那他可能每个月或者就您提到的不同的这个频次啊，他可能能从国家能够领到一些钱，但是呢，因为确确实这个金额也不太多，
对，
而且再加上他们过往的这样一种啊这种工作或者劳动的习惯，其实现在他们可能年龄大了，但是可能在田间地头还是能够看到他们再去劳动的哈。
对对对，这也是这个群体，就是说因为我本身从农村出来的嘛，然后这个群体其实接触的比较多，也是我非常有感触。然后因为这些老人大部分来说，他们就是值得这个尊敬，然后也非常辛苦的。
是的是的，
从我们作为这个从农村走出来的这个人来说，或者说我们作为这个子女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这是我们之所以能走出来，就是他们然后托举我们的啊，是这样子。
对，那么就是您之前也跟我有聊到哈，可能跟您周围的这些朋友啊或者同学也在聊哈，就看到父母其实即使你参加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了，可能拿到手的这个钱也不太多哈。
对，
那我们因为我们本身是这个保险从业人员嘛，那么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可能您也提到，就是有些同学也会跟您咨询说，哎，我们现在就像您说的，我们已经从农村出来了，
对
吧？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可能手上也有一些积蓄了，也会想着说给我们在农村的这个啊老父老母亲可能也能够做一些什么哈。
对，这一方面呢，就是说不光是我的一些同学啊朋友啊，然后因为还有一些确实客户啊，他们也是给我一样从农村出来的，其实我们沟通起来其实是比较容易共鸣的嘛，大家也知道就是父辈是一模情况，他们就是说也是根据各自的情况有不同的方法。我知道的有的朋友就是说他自己就是把他的这个工资收入嘛，然后每月拨出一部分，然后给父母，然后发工资，啊，对，因为他实际上来说是把他自己的工资收入分了一部分，然后让父母觉得，哎，你现在那个啥了，就是说，虽然说你的这个收入跟原先比可能降低了或者没有了，但是呢，您不用担心，每月你该怎么去处理，就是有一笔钱按时打到这个父母的账户上，这也是一种方法啊。对，还有一部分呢，像我们呢，更多的人可能就是说在外头工作啊，可能也只有说大的假期啊或者春节回到家嘛，
回家看看。
我知道有好的同学朋友，他们就是过年的时候给父母包一个大大的红包
啊，
对，这也是一种性质啊。还有一些呢，他们可能就是说也接触了一些这种保险或了解一下，他知道就是说有一类保险，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说养老保险啊，那他自己可能有些这种接触，他对他的父母来说，哎，他是不是想就是虽然是农村的老人啊，对，但是他的这种养老保障是不足的，是不是可以用这个养老保险然后去做一些补充？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思路和方法。对，
是的是的。您刚刚提到的最后这一种的话，其实在过往的这几年，我这边也有些客户朋友也是这么来做的。
对，
而且他通过这个保单的这样一个一些这种的架构设置哈，这话可能听起来有点专业了，主要就是说通过这个投保人、被保人、受益人这样的一些角色的设置的话呢，
对，
其实他的这个保单里面他是真的是可以做到啊，就是给老人，就像刚刚您提到的， 子女给老人发工资那种情况，只不过我们换了一种形式，是让保险公司，对吧，然后来定期的给我们的父母来去发工资。就是我记得头几年哈，当我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哎，我当时还是挺震撼的哈，因为我在想，就是像您刚刚提到的，我们能够往前走得更远，其实是有背后有父母很大的一个托举。
对。
那么这个时候，当我们有能力，我们就是可以回来去反哺我们的父母了。
是的啊，是的，
嗯，
对，这也是就是说我自己感触比较深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有类似这种背景的这些朋友啊，或者说这些客户啊，
嗯，
他们也是秉持着这一个想法，哎，他们可能就是走出农村了啊，进入城市了，并且就是说有一定的这种
经济基础了
、再加上就是说，哎，他了解一定的这种认知能力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说是对我们的父辈也好，或者我们这个家族也好，然后就是他们过往去为我们然后做出相应的一些这种很大的一个贡献，很大的一个支持。
嗯，
现在呢他们这个年龄增大了，这种说白了就是说这个挣钱能力啊，
嗯，
也在降低了，然后我们能给予他们一个最大的一个回报吧，我觉得
是的。
嗯，
刚哥讲到这一段还就是我感觉也挺都有点动容了哈。
对
确确实实，而且我记得当时有个客户朋友还跟我讲了一个点，也让我挺触动的哈。比如说就像您说的，可以给老人发工资，或者等到逢年过节给老人包红包，但是我们特别朴素的父母他基本上都是一个拒绝的，因为他会说你们小家，对吧，哎，我现在用不着，然后怎么着，那个现在家里头，对吧，孩子还小呀，或者你们先留着用啊什么的，就经常会处在这种就是想把这个钱给出去给到父母手上，但有时候钱就给不出去。
对，或者给了之后他放着他不花，舍不得花。
对，他不花。
对对。
然后最后为什么就是这个客户朋友他说他会选择这个商业保险呢，就是因为他换个方式跟父母讲。
对
因为是保险公司给发的，
对
吧，
对，
就跟那个基础的社保养老金一样，是每月或者每年定时定额的打到父母的那个银行卡上。
对的。
所以就是他从这种心理上来说的话，也解决了一个子女想孝顺父母但是钱给不出去的这样的一个这种
有点
情况。
对，有点情况。
是的，是的。嗯，
对，您说的这个也是非常就是贴合这个老人呀，尤其是农村老人的一个，
嗯，
因为他们知道就是说把子女然后托举到城市里面，现在大家在城市里面压力又大，对吧，不容易，
对，
哎，他们为什么说那么大了还愿意出来，就是说想尽办法去做一点事情，是有点收入，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尽量
减少
对这个孩子
子女的负担。
对负担，对，
嗯，
但是呢我是觉得就是说确实这个我自己感受啊，或者说样子确实就是给老人钱，老人其实大部分来说还是花的很节制的，是这样子，啊，
是的，是的。
所以说这也换来一个办法，就是有时候就是我们跟朋友说沟通嘛，
嗯，
哎，回到老家的时候我们就给老人看到什么东西去买东西给他放到那说哎你不用，然后这些东西也退不了了，哎也不用就浪费了，这也是一种方法。但是反过来想，刚才你介绍那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对老人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变通的，也解决这个问题了，能把钱然后给到老人让他能花，放心的花，然后没有这种心理负担的花，哎是不一样的。确实就是说当说哎给老人沟通说哎这个钱不是从这个子女的腰包里或者转移过来的，就是说有一个哎保险公司，然后每月定时定量的给到你，然后你只要是来好好的没问题，哎你都可以领这个钱，
嗯，
其实就是农村养老金的一个 plus 一个加嘛，对吧，啊，
对，是的。
我觉得这样话从老人的心理感觉来，我自己体会啊或者怎样话是很好的。
是，
嗯，
而且就着这一点感受的点，就是刚刚提到这个客户朋友，他不止给父母买了养老金，同时他还给父母买了医疗险。
对，
因为他的考虑也是这种情况，因为像我们知道哈，农村可能有些老人，因为他们真的特别的朴素朴实，就生病了可能就忍着，
对，
然后他也不愿意去医院扛着，然后就想着说不要给子女太大的负担，然后哎对，然后为了省钱，但是他说我就是给我父母买了这个保险之后，如果真的身体有什么毛病了，带他们去医院的时候就让他们放放心心的，
对，
说这个钱保险公司会给报销。
是的。
然后就会发现，因为后来就确确实实客户的家里头这个老人住院了哈，
嗯，
然后当他的爸妈知道说除了新农合，
嗯，
哎，他们也可以报销，已经是报销很大一部分了哈，
对对，
剩下的一些自费的部分，然后我走这个我儿子给我买的这个商业医疗险也能够给他全部报销之后， 老人的整个的那种的就诊的状态，它都不一样了。
是的。
然后包括后期的这个康复治疗，他的整个的那种就是他的情绪状态和他那种心理的压力，他也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对的，这您说的这是一个也很有代表性的，就是农村的一个问题，就是他的医疗问题啊。就是农村相比城市而言，他的这个就医的这个医疗条件肯定是要弱一些啊。一般情况下，可能就是在村里可能有一个这种诊所
啊，
或者怎样啊，再有一个像对卫生所，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可能在乡里有个乡里的医院，再有的县里县医院、市医院，或者说到省会城市，基本上这样子。在农村或者怎样的话，大部分救治基本上是循着这个路线啊，但有没有可能就他们不会说去到一个大城市或怎样？但是反过来想，其实有时候其实确实想一想也是挺尴尬，或者说作为子女来说是心里不太舒服的。这些老人啊，一旦身体有问题了，他们大部分都不给子女说的啊，先自己去扛。但是这样的话也可能错失了一些机会，就是说把这个病啊轻微的可能啊，对
的，
早期的时候发现不了，没有得到很好的这种救治。然后这些呢，就是说农村一般我们看到，就是说真的是严重了或怎样的话，一定是跑到这个大城市啊，然后再去找一些大的医院专家。但这时候一般情况下都是到了一个比较中晚期或什么，其实啊，
就花费也比较高，
对，花费也比较高了。这里面就是说，对于老人来说，他是觉得给子女添麻烦了啊，因为他也知道治病要花很多钱，这样的话对他的这种心理其实是形成一个莫大的一个
压力的，
对，
是的。
这时候呢，如果说这个有一个这种乡野医疗保险，我觉得就是说我们都能知道，在大城市这个医疗资源虽然说充沛，但实际上来说就面临一个全国各地都在这儿，然后来去救治，你的这种挂号什么不一定好办。然后当你说有一个病比较严重，你想及时是不是能约到你的专家、你的医生去做手术啊，那还有一个就就医的一个效率问题。
对，
再加上就是农村可能我们都没有子女来说，一旦老人真的是说生病了或者什么，我们在我们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还是希望能给提供一个好的一个就医条件嘛，
对
吧？这也是说我们自己然后一些这种感触一些思考。但这些东西就是说我们普通的这种新农合其实它是 cover 不住的。新农合一旦就是离开原先的这个省份啊，它实际上来说它的报销的比例是降低的。
对
啊，虽然说现在就是说国家也在推行相应的政策，能打通什么的，这是一个好的方面。但是真的是说到了一定程度上，去用更好的这种技术啊，这些类似于器材啊、药品啊，它肯定是需要有商业医疗保险来补充。
对，是的，是的。所以大家可以听到哈，就是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哈，并不是说离我们很远。
对，
真的就是实际上是我们生活就在我们的周围，可能我们就能够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群体，
是
这个特别的朴实，然后真的是他们勤勤恳恳一辈子的这样一个群体，农村老人这个群体。但是等到他们老去，对吧，他们的健康，他们这个养老这些问题的话呢，就怎么讲，就是他是既现实又就是
又有点扎心，又有点聊起来就其实心里其实是很不舒服的。
我能够感受到哈，就刚哥坐在我旁边，他的这个整个我们今天聊的这样一个状态，因为这个里面可能就是我们确确实实是真实的看见了，看到了。那么作为子女，我们真的也是在要去想我们能够去做一点什么，对吧？然后刚才刚哥聊到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感受也好，体会也好，我们最后我们可以来做一个总结哈，就是说比如说农村老人的这个养老，我们知道只要但凡现在年龄合适，各种的条件都符合的话，能够参加这个城乡居民养老的话呢，我们是鼓励一定要去
参加的。
对，哪怕说可能拿到手每个月就是这个收入没有那么的高，但是呢这个一定是老人他的这个安全感和他这种持续的这种怎么讲，对这种生活他会觉得这个是他的一个
盼头，还是有盼头有期待的。
对
对
对，那么除了这个国家这个基础的这个养老金之外，那就是我们还可以只要有条件，子女哈，那如果有这个条件，也有这样的一个意识，也有这样的一个经济能力的话，我们也特别的推荐大家给我们在农村的这个爸爸妈妈去买一点这个商业的养老金。
是的，对，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是说解决了我们作为子女有时候给钱嘛，然后实际上来说老人
又给不出去，
给不出去，
哎，
就能给出去了，老人又偷偷然后放到那，他根本就舍不得花。
舍不得，
对，我们换一个思路，然后实际上让老人就是说花这个钱更心安理得一些，更没有这种情感的这种负担，对，心理包袱。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怎么说呢，我们作为子女的一些这种
智慧的选择，
对，也降低我们自己的这种心理的这种怎么说情感的这种愧疚或者说这种压力吧。
是的，是的。
对。
那第二个我们聊到的关于这个健康啊、医疗这些的话呢，也是就是现在因为新农合相当于是比较的普遍了，
对
吧？然后如果说只要老人的身体状况允许，我们也特别的建议。可以给他们配置这个商业的医疗险，对吧、
嗯、
哪怕如果身体条件如果不允许的话，现在很多的城市很多的地方都有这个普惠保。
是的。
那这样的话呢，都是可以对我们的这个这个怎么讲，新农合它是做一个有效的这样一个补充
的。是
的，
对。
嗯
嗯，当然作为子女来说，就是老人辛辛苦苦然后一辈子啊把我们托举出来，哎，如果说我们自己、
嗯、
然后有这个能力的话，然后我们希望就是说啊，并且我们有这个意识啊，能在这个新农合的这个范围之外，然后呢给老人啊，然后不管是百万医疗险或者中高端医疗险，给老人提供一个更好的一个品质医疗，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子女就是说对老人的一种回馈吧。或者说真的是说老人身体有状况了，我们自己从我们自己本身来说、
嗯、
也能减轻我们的这种经济的压力。
是的、
让老人就是真的有问题了，他不管去哪去治疗或者怎样的话、
嗯、
他们自己也不用担心是不是给子女添麻烦啦，是不是要花这个家里的钱啦，或者怎样的话，让他有一个好的这种救治啊，一些这种恢复的一个
可能性
吧。对
对对对，是的。所以今天这个话题虽然有点沉重哈，但是呢我们也觉得在感性之外的话，我们作为这个保险的从业人员，我们也希望能够给到大家一些理性的这样的一些分享和建议。因为毕竟这个群体在中国是一个数量很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群体，那么我们无论是说作为子女也好，作为这个从业人员也好，我们觉得都有这样一个责任去看见这个群体，去给到我们力所能及的这样的一个支持。
对，在我们的这个能力范围之内，还有说在我们的认知范围之内、
嗯、
然后为这些我们的这个父辈啊，我们这些老人啊、
嗯、
去做一些这种力所能及的吧。
嗯，
对。
好、那要不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关于这类的一些话题的话，如果大家也有想多了解的，或者说您身边也看到有这样一些情况，或者说您现在已经有这样一个意识，然后可能不知道该怎么去具体的去执行和操作的话，也欢迎在后台跟我们互动，然后的话呢有什么问题我们也可以再进一步的跟大家去做交流。
行，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
嗯，好的，那我们下期再见。
好，下期再见。
再见。